整会众集合，我哋奉主嘅名开始我哋聚会。我首先系宣召诗篇第61篇，我哋用启应嘅方法做。上帝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因为你作过我的避难所，作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内，我要永恒家在你翅膀下的隐密处。
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跟住我哋着赞美诗，深知你信实。
Thank you.
家我哋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哋嘅主祷文嚟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我哋跟住系信仰告白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如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跟住系读经嘅时间，我哋今日嘅经节系喺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五至十七节。圣经话：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儿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像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们一起背诵经文，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三至四节两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尊卑像这小孩子的，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接着的时间是交给蔡牧师，他们今天的讲题是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请蔡牧师。
弟兄姐妹早上好。
来，姐妹早上好。
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大约你问答的144问。
我们看今天早上大约问答144问。
第九条诫命吩咐我们尽什么责任？我们一起来回答。
第九条
诫命吩咐我们保守并增进人与人之间的诚实，即他人和我们自身的礼遇，为事实真相引申而出，在审判和公义之事上，以及在其他各种的事情上，实话实说，只讲事实真相，发自内心，忠心诚实，不计代价，不加隐瞒，不偏左右，以爱心尊重他人，爱护他人的名誉，愿意他们有好的名声，并且为此欢喜，为他们的软弱难过，并加以鞭笞，这样承认他们的恩赐和美德，为他们的无故辩护，关于他们的好名声愿意接受，关于他们的坏名声不愿意苟同，不鼓励传舌者、奉承者、诽谤者，珍惜自己的名誉，并在需要的时候予以辩护，遵守合法的誓言。凡是真实的、诚实的、可爱的、有美名的，都要考察遵行。 那我们知道，第九条诫命是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所以我们知道第九条诫命是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不可撒谎，要讲真话。
就好似讲俾我哋听，就系冇说谎，要讲真话。
我们都知道，撒谎是不对的。
我哋知道系讲大话系唔啱嘅。
但是我们常常又在生活中，习惯以个人的利益而扭曲一些事实。
有时候我哋喺生活嗰度以个人嘅利益，又扭曲咗一啲嘅事实。
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有很多的谎言。
所以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都是到处都听到有很多的谎言。
在政治方面，我们看到政客在竞选的时候会撒谎。
有些在政治方面，有些政客 在竞选的时候他就撒谎。
商场上我们看到生意人更是时常撒谎。
所以在 商场那些做生意的也都是讲不正经的。
为了利益会不择手段。
为了利益，为了不择手段。
前阵子我们听到有很多这种黑心食品有毒奶粉等等这些事件。
喺前一阵子，我哋睇到有啲黑心食品，又似嗰啲奶粉嗰样，咁啊真系唔系唔正经嘅。
那在学术界里面，我们也听到有假论文假文凭。
有啲学术界里边，我哋有啲假论文、假作品，咁啊真系呢啲就系假嘅。
所以我们看到。人自从堕落犯罪以后，我们很容易偏离正道。
所以有些人自从堕落之后呢，我们很容易就偏离正道。
因为我们知道，撒旦其实他是最大的骗子。
所以我们知道撒旦是一个最大的骗子。
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那里说，他本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在八章四十四节福音咁样，佢话佢系本是释放，系呢个释放之子嚟嘅。
撒旦在引诱人犯罪的时候，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呢？”
所以撒旦引诱人的时候，他说：“神对你是真的是这么说呢？”
所以撒旦常常会故意的扭曲真理。
所以有时撒旦就有时就故意就扭曲了这个真理。
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是真理的神。
我们的上帝是一个真理的神。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上帝是一位圣洁的神。
上帝是一位圣洁的神。
他所行的一切都是圣洁，都是公义的。
他所行的一切都是圣洁，是公义的。
诗篇的九十八篇第九节，那里说他要按照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
诗篇九十八篇第九节话，他按照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
他要用公正来审判万民。
他用这个公正来审判万人。
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一些。扭曲的事实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理。
所以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将这个扭曲这个世界的事实，将它拉回成为什么叫真理。
圣经里面说，耶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圣经亦都话，他是道成肉身，来就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而且他说，我就是真理。
他说，我就是真理。
凡属真理的人也会听他的话。
凡属真理的也会听他。
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做了一个最大的改变。
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保罗所说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好像保罗他所说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我们不再是一个欺骗别人的人。
我们不是做一个欺骗别人的人。
我们也不再是一个自欺的人。
我们也不是一个自欺的人。
所以当真理向我们显明的时候，
所以当真理向我们显明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一颗顺服真理的心。
我们应该有一个顺服真理的心。
求上帝帮助我们。
求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救主。
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救主。
你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你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以前我们是一个常常撒谎的人。
以前我是一个时常释放的人。
我们常常偏离左偏左右。
我们常常都是偏离左右。
我们也没有保护别人的名誉。
我们也都没有保护别人的名誉。
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我们亏欠你的荣耀。
我们时常在生活当中，我们亏欠了你的荣耀。
但是主你救赎了我们，
但主你救赎我们，
你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你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你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
你也赦免我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
你让我们晓得真理，
你给我们明白真理，
而且真理也叫我们得以自由，
而且真理也叫我们得以自由。
今天我们能够站在主你的面前敬拜你，
主啊，今天我们能够站在你面前敬拜你，
主啊，我们是何等不配的罪人，
我们是一个何等不配的罪人，
但是竟然你的爱临到了我们，
但你竟然你的爱临到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你的儿女，
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你的儿女，
可以坦然无惧的来敬拜你，来赞美你，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敬拜你，赞美你，
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
我们再次献上感恩，
我们也为着广东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在你面前献上感恩，
我们为着广东堂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和每一位家庭都献上感恩，
感谢主你对我们的眷顾，
感谢主对我们的眷顾，
我们这时候也继续的把张丽萍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
主，我们继续为到张丽萍姐妹交在你的手中，
主，我们继续为她的身体祷告，
继续为她身体祷告，
让她在家里敬拜的时候，主啊，只能经历到你的恩典，你的丰盛，你的慈爱，
当她在里面敬拜的时候，你给她经历到你的恩典，你的丰盛，你的慈爱，
我们也继续为陈佩英姐妹来祷告，
我们继续为到陈佩英姐妹祷告，
我们感谢主你托住她，
感谢主你引领她，
赐给她有健康，
托住她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们也在这时候纪念到袁丽伟姐妹，感谢主你也这样的恩待祝福她，
我们在这里纪念到袁丽伟姐妹，你的恩待祝福她，
那我们无论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如何，让我们在灵里面都是丰盛的，
无论我们的身体状况怎样，但在灵里面我们是丰盛的，
我们也特别向你感恩，为着张国荣弟兄，他能够在我们中间聚会，他能够有平安，我们感谢主，
我们为主向神感恩，我们为到谭国荣弟兄，他在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敬拜主，
我们也继续感恩，为着谭牧师谭师母的身体，我们献上赞美和感恩，
我们继续为到谭牧师和师母，我们献上感恩，
我们也感谢主你纪念在我们中间的何真美姐妹陈福明长老的母亲，感谢主你赐给她的健康，
我们也继续为到主要献上感恩，我们看到何真美姐妹她在我们当中来去聚会，
为着谢太太我们献上感谢，
我们为着谢太太献上感谢，
继续为碧桑姐妹还有王永莲姐妹来祷告，
我们继续为碧姐和王永莲姐妹祷告，
求主你也继续看顾保守他们，
继续看顾保守他们，
知道主你是垂听祷告的主，
我们只有主是垂听祷告的主，
主，求主你加添给我们力量，
求主加添给我们力量，
那我们每一天都能够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好叫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够依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能够做，
主啊，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
主，我们继续为着我们下一代祷告，
我们为着我们的孙儿辈来祷告，
我们为着我们的孙儿辈来祷告，
让他们都能够更认识你，
好叫他们都能够更加认识你，
在新的学年的开始，主，让他们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你是谁，
在新的学年里面开始，求你加给他们能够更加认识耶稣是哪个，
经历你那丰盛的恩典，
经历你那丰盛的恩典，
我们祈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祈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
所以我们看这段经圣经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第十七节，
我们都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上帝对孩子们的祝福，
我们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讲到耶稣对孩子的祝福，
我们中间的很多可能你们对你们的孙儿辈你们有很多的期望，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对你的孙子那辈来有很多的期望，
但是我相信你们最大的期望是这些孩子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
但你的最大的期望就是你的孩子能够得到祝福，
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父母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他祝福他们的孩子。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父母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来祝福他们的孩子，
他们希望耶稣为他们的孩子祈祷，
他希望耶稣为他们的孩子来祷告。
那我们看到在这里门徒反而是试图来阻止这些父母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门徒就是在阻止他们，不让他们带着孩子来到耶稣那里。
那耶稣责备的是谁呢？不是父母，而是这些门徒。
所以耶稣的责备是谁呢？不是父母，就是那些门徒。
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这段经文不只是在路加福音这里有记载，马太也有记载，路加也有，马可 也有。
所以这段经文在马可和马太那里都有记载。
那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十三到十六节是这样子说的。
如果你读马可呢，第十三章十六到。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
有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摸他们。
要耶稣摸他们。
门徒们便责备那些人。
门徒们就必责备他们。
耶稣看见就恼怒。
耶稣看见就恼怒。
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
对门徒恼怒，就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因为在神国里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人到我这里来，不好似这小孩子一样，便断不能进天国。
耶稣不只是责备，这里还用了一个字，就是耶稣恼怒，耶稣生气。
所以耶稣不单是责备，同埋耶稣呢个记载话恼怒，即系生气。
然后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也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那我想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在这里所告诉我们。
我想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点很重要的，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听的。
那第一个就是耶稣所说的这句话，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所以这个经文说，我实在告诉你，如果要承受神的国，如果不好像小孩子那样，断不能进去。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孩子在天国里是有地位的。
另外我们看到孩子在天国里面是有地位的，
不是因为他们的年纪轻他们就进不了神的国。
不是因为他年纪轻轻就不能够进神的国。
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
这里讲到的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
所以我们要尽我们所能，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的将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孙儿辈把他们带到基督的面前。
所以我们要尽力，我们将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孙子尽量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那里。
那我们看看第一点，如果我们想要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谦卑，像一个孩子一样。
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想进入神的国，我们必须要谦卑，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
那主耶稣说，凡要承受神国，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主耶稣说，如果要承受神的国，如果不好像小孩子那样，断不能进去。
其实如果你读路加福音或者读马太福音之前，耶稣已经说过，在神国里的地位的大小跟我们一般在这世界上我们看人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路加和马太那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来到神的面，神国那个大小不是在我们看俗世上面那些地位有名义的人这么看法的。
现在耶稣说，让这些孩子到我这里来。
所以现在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
因为门徒他们所做的刚好跟耶稣所教导他们的是相反的。
就刚刚就是门徒他所做的和耶稣的教导是刚刚是相反的。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被责备。
而每一次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被责备的。
我们需要不断的被上帝的话耶稣基督的教导来纠正我们错误的思想。
我们不断地被神的话，神的话来纠正我们那个错误的看法。
那我们不知道耶稣的门徒们为什么会拒绝这些父母 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
我哋唔知道点解个耶稣呢个门徒佢禁止咗呢个小孩子嘅父母将孩子带到耶稣嘅面前嗰度。
经文本身没有告诉我们。
经文本身冇讲俾我哋听。
马可没有说，路加也没有说。
马可冇讲，又路加亦都冇讲。
那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当中做一些的推断。
我哋从呢啲经文当中，我哋做一个推断。
有一些可能性。
有啲可能性。
啊，可能是门徒认为说耶稣他有别的事情，啊，太重要了。
所以可能门徒佢认为耶稣有别的事太过重要啦。
那他要宣讲天国的信息。
佢要先讲天国嘅信息。
他要叫以色列人这些成人有机会听见福音悔改信耶稣。
所以佢要嗰啲以色列嘅成人啦，佢要听福音能够悔改信耶稣。
这些小孩子他们没有那么重要。
他们其实小孩子没什么那么重要。
哦，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很多时候他们对孩子就认为他们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很多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对孩子说，啊，这些小孩子没什么重要。
啊，因为当时的社会里面有50%的小孩子他们活 不到12岁以上。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有这1%的一个人就是差不多是他小孩子的未活到是12岁那样他就过世了。
很多的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就夭折了。
就很多那些小孩子呢到小的时候他就夭折了。
所以可能觉得说小孩子，这个进天国在神国里面他们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他们可能认为这小孩子在天国里面是没那么重要。
那也许他们认为说以色列的弥赛亚太伟大了。
也许他认为以色列的弥赛亚太伟大了。
耶稣他现在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不要耽误耶稣的时间。
耶稣有别的事情要做，没耽误了他要做这事。
那这是另一个可能。
就这个是另一个可能。
或许他们觉得说，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一般是向文士要求文士来给他们的孩子祝福。
所以有些人他认为以色列的孩子呢是要给当时的社会的文士来为他们祝福。
现在呢把孩子也让耶稣给他们祝福的话，有等于把耶稣也看成是一般的文士。
所以现在呢我们将小孩子给耶稣祝福呢，好像看耶稣好像一般的文士一样了。
那这是一件坏事，这不好的事情。耶稣现在变成了犹太人的像文士一样。
所以这变成这个是一件不好事，就耶稣好像变成了在当时犹太的社会里面的文士。
所以就希望这些父母亲不要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就是这些这么莫名其妙的，就是不想他们将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
无论如何，耶稣的回应所表达的都跟刚才所说的这些没有关系。
所以无论是怎样，耶稣所表达的跟刚才所说的是没有关系。
他所表达的最重要的是谦卑这一个问题。
所以他所表达的就是我们要谦卑这件事情。
耶稣要告诉门徒的不是说我很忙或我不忙，耶稣的重点不在这里。
所以耶稣要告诉门徒知道不是我忙我是不忙的，就是这个重点不在这里，
而是告诉门徒说天国是属于谁的。
所以要讲给门徒听，天国是属于哪个的？
天国是属于那些谦卑的人的。
天国是属于那些谦卑的人的。
所以这些谦卑的人要进神的国，我们不能够拦阻他们。
所以那些谦卑的人要进神的国，我们没拦阻他们。
其实耶稣不断地在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耶稣要不断地建立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上帝的国是属于那些谦卑的人的。
上帝的国是属于那些谦卑的人。
耶稣曾经讲过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耶稣曾经讲过天国里面是谁是最大的。
他曾经在这一段里面用了7次讲到小孩子，或者用小子这个字。
所以在这经文里面有7次讲到小孩子，用是小子这个字来讲。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谁是谦卑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谁是谦卑的人，
谁是愿意去服侍别人的，
谁是愿意去服侍别人的。
那天国的门徒的一个生命的特质是什么呢？
所以天国的门徒的生命的特质是什么呢？
就是从骄傲变得谦卑了。
是从骄傲变得谦卑。
那其实你看看彼得原来也很骄傲的。
所以你睇下彼得原来佢系都好骄傲噶。
彼得是谁啊？
彼得系边一个？
彼得不过是一个渔夫啊。
彼得只不过系一个渔夫而已。
当他没有真正在神面前谦卑的时候，彼得也是很骄傲的。
所以当佢冇真正嚟到神嘅面前谦卑嘅时候，佢亦都好骄傲啊。
记得彼得在打鱼打不到鱼，整夜都打不到鱼的时候，他非常的沮丧。
所以记得彼得佢打鱼，佢整夜打鱼打唔到嘅时候，佢非常的沮丧。
耶稣对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耶稣讲俾彼得听，将船开到水深之处，开到下网打鱼。
他心里想说，耶稣是谁？他又不是渔夫，他没有像我有打鱼的经验，他怎么懂得打鱼呢？
所以他说，他想想，他说耶稣是谁？他又不是渔夫，他又不懂得打鱼的经验，他怎么能够，怎么叫我这么做呢？
结果耶稣给他的指示，他打了很多鱼，他谦卑了。
所以耶稣就指示他，他就打上很多鱼来了。
彼得的谦卑是认识到自己是谁。
所以他谦卑，他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他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
所以他俯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
所以天国的门徒是从骄傲变得谦卑的。
所以天国的门徒是从骄傲变得谦卑。
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一开始就讲到门徒的谦卑。
所以在八福里面是个一讲，一开头讲到就是门徒应该谦卑。
那些虚心的人是有福的。
那些虚心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这里能够像小孩子是个祝福啊。
所以这里如果能够像小孩子是一个祝福来的。
像小孩子的意思，并不是叫我们在知识上和生命上不成熟，这不是耶稣的意思。
所以这个像小孩子，不是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生命上，我们不成熟，不是。
而是叫我们要学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
所以是要我们学习好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
这里也不是说小孩子都是得救的，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的意思也都不是说小孩子都是得救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我们的小孩长大就好了。
如果是这样，我们不需要我们的小孩哥长大，那就好了。
反正他们是小孩子就进天国嘛。
反正他是小孩哥就要进天国了。
他们长大以后反而失落了。
但是他长大反而失落了。
这不是这里的意思。
这不是这个意思，这样。
那我们知道，我们从小在母腹里，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是败坏了。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还在母腹里面，我们就已经败坏了。
这里的意思是，小孩子是他们在跟父母的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谦卑。
所以这个看到这个小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里面，我们要谦卑，谦卑。
不表示这个小孩子跟上帝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谦卑的，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也都不是代表说我们小孩子一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谦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像中国人，我们常说这个虚怀若谷哈。
所以这个中国人嘅话都虚怀入骨。
那就是用山谷来表示一个人的谦卑。
所以用一个那个山谷来表示说一个人嘅谦卑。
并不是说山谷是真正意义上的谦虚。
所以这个山谷呢，也都不是讲到一个人真正的谦卑。
所以当我们讲一个孩子的谦卑，是指孩子跟父母在这个关系上他是谦卑的。
所以如果你讲到个小孩子的谦卑，讲到个孩子和父母之间那种谦卑。
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也继续教导说什么叫做谦卑。
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讲到怎样是一个谦卑的人。
一个谦卑的人有什么表现？
一个谦卑的人有什么表现？
那如果你读马太福音，那你就讲到谦卑的人是在他会接待在主里的小子。
所以一个谦卑的人就是接待在主里面那个最小的那个小子。
当我们愿意接待别人，当然首先是我们的心愿意接纳别人。
如果当我们愿意接待别人，我们的心就愿意去接待。
如果这一个我们所接待的人是小的，那意思是什么意思？他可能是不体面的，他可能是年纪最小的，可能是单亲的，是教育背景比较弱的。
如果我们接待那些小的，那些软弱的，好像我们是不够谦卑的，这样这就不是这个看法。
明白，就是说这个小的意思就可能是在我们中间 比较不体面的人，年纪比较小的，或者是单亲的，在教育上面比较弱的。
所以这个细的时候呢，现在我们接待这些细的就好像比较不体面的，还有单身的，还有就是
或者是有病的，
还是有病的，
或者是个性有缺陷的，
还是有个性有欠缺的。
那什么叫谦卑？谦卑就是我们心里面愿意接纳这些人。
啊，什么叫谦卑呢？谦卑就是我们愿意接纳那些很卑微的人，
愿意爱他们，服侍他们，
愿意去爱他们，服侍他们。
而且是强调，在基督的名里面，为基督的名的缘故来彼此的接待。
所以我们就要在为基督的名里面，我们去愿意去接待这些卑微的人。
当然我们要接待包括不信主的人，包括这些世界上的人，包括我们周围的邻舍。
所以当然我们要接待那些不信主人，当然我们接待那些软弱的人，包括了我们所周遭我们所遇见的那些邻舍邻居等等。
但是为基督的名彼此的接待的时候，是在属灵上有一种彼此的团契。
所以为基督的名来去接待，彼此的接待呢，就是在为基督的名的彼此有一种团契的生活。
那乃是说在主里的弟兄姐妹，
你都是讲到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
所以上帝给我们学的很多的功课都是从家里开始学习。
所以上帝给我们学过很多的功课就是从家里学起的。
如果我们连家人都不能爱他们的话，我们很难说我们爱世界上那些贫穷的人啊，那些 路边的人啊。我们如果心里面连家人都没有办法接纳的话，那我们怎么能爱比我们更远的人呢？
所以如果我们的基本我们讲到，如果我们不爱我们家里我们最亲人，我们怎么能够爱到外面的很遥远的人啊，或是那些未信主啊，或是那些康宁啊，那些等等很多人，我们都没办法去爱。
所以真正谦卑的表现就是上帝把你摆在身边的人，最亲的人，你能不能接纳他。
所以真正的谦卑的人就是要上帝要将我们摆在我们的亲人里面，我们应该要接待他。
那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学习谦卑的地方。
所以这些就是上帝给我们要学习那个谦卑那个地方了。
那耶稣说的第二个谦卑的表现是什么呢？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那里讲的不可使信主的小子跌倒。
所以耶稣给我们的第二个谦卑就是在马太福音讲到，让我们要没有被那个小子里面的当中去跌倒了。
原来谦卑是不让别人跌倒，
原来谦卑就是没有让别人跌倒，
总是愿意去照顾别人，
总是愿意照顾别人，
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
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
为了不叫不成熟的弟兄姐妹跌倒而愿意牺牲，
所以愿意没叫那些谦卑的人跌倒，我们愿意牺牲。
那所以最需要的是帮助这些小子们不跌倒，
最需要的就是帮助这些小子没跌倒。
那这就我们自己的生命必须要更加的圣洁，更加的成熟。
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更加的圣洁，更加的成熟了。
就不叫别人跌倒，
但没叫别人跌倒。
第三个我们说谦卑的表现是不可轻看小子里的一个。
所以第三个我们要谦卑的就是我们没看轻在我们当中的小最小的一个。
如果你读在马太福音那里说不要轻看那一些小子中最小的那一个，
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看到我们没有轻看在我们当中的最小子的一个，
因为那最小的一个在天父的眼里是既有价值的，
因为最小一个在天父的眼里面也是最有价值的。
门徒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门徒犯了很大的错误，
就是他们看这些小孩子认为他们并不重要，
因为他们看这些小孩子他认为他们不是很重要，
所以耶稣生气了，
所以耶稣就生怒了。
我们最容易看清那些我们觉得不重要的人，
我们最容易看清了，因为我们认为那些是不重要的人。
耶稣教导他们说你们是错的，因为天父看他们是非常的重要。
耶稣教导他们你们是错，因为天父要看这些人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想想在我们的身边有哪一些人是我们曾经轻看过的。
所以我们想想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哪些人我们曾经是轻看过的。
你每次轻看他的时候，耶稣可能也向你发怒。
你每一次轻看他的时候，耶稣也向你发怒了。
因为耶稣 天父都看他是极为有价值、极宝贵。
因为耶稣天父睇呢个人系非常有价值嘅。
所以，如果你要在上帝的国里，你必须像小孩子一般。
如果你想喺神嘅国里边，你必须好似细路哥一般。
有小孩子那样的这种的谦卑。
有小孩子嗰种个谦卑。
因为他们跟父母的关系里面，小孩子必须是要依靠大人的，依靠父母的。
因为在神的眼中来看，这个小孩是必须依靠大人才能够生活的。
曾经有一位新约的教授这样写道，他说这是他们蒙福的原因。
所以一个新约的教授他曾经这么写过，他说这些就是他们蒙福的原因。
只是因为这些孩子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展示的。
所以这个在这个小孩子的环境里面，他没有为自己去选择那些东西。
他们不能指望任何有自己任何的成就。
所以他没有指望他自己有任何什么的成就。
他们的双手像乞丐一样。
他的双手好像乞丐一样。
今天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们对基督的态度是什么？
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究竟我们对基督的态度是怎样的？
我们有没有福音的谦卑呢？
我们有没有福音的谦卑？
我们有没有觉得好像我们非常有资格来得到上帝的恩典？
有没有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好像非常有资格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呢？
以致当我们生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上帝。
如果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埋怨上帝，
好像他对我们做错了什么事一样，
好像他对我做错了什么事一样。
上帝，你怎么让我的生活这么的艰难？
上帝，怎么你能够让我的生活这么艰难呢？
我们有没有在福音里的谦卑？
我们有没有在这个福音里面的谦卑？
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得到的任何的东西都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
所以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所得到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
都是他的恩典托住我们，
都是他的恩典托住我们的。
那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们原来是一个软弱我们是一个充满罪罪恶的人？
所以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软弱，是充满罪恶的人？
我们只是空手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我们只要是空手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来求上帝对我们的怜悯，
来求上帝对我们的怜悯。
所以我盼望今天我们能够变成小孩子，
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变成小孩子一样，
像小孩子一般的来到天父的面前，
好像小孩子一般的来到天父的面前。
只有这样子你才能进天国，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去进天国。
只有你认识到自己的渺小，
只有你认识你自己的渺小，
而放弃你觉得自己有多么重要的地方，
放弃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是多么重要的地方，
认识到你能够来到上帝的施恩座前你是不配的，
认识你能够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你是不配得的。
就像我们在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义，乃是靠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次来到圣餐的时候，我们不是靠我们的义，乃是靠神的恩典。
假如我们觉得自己是非常配得来领受上帝的救恩的话，
假如我们能够认为我们自己是配得领受上帝这个救恩的话，
那可能我们带着一种属灵的骄傲，
想我们带着一个属灵的骄傲。
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好的表现，
我们看到自己一个好的表现，
我们却没有看到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我们却看不到我们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马丁路德曾经说过，
马丁路德曾经这么说，
他说我能拿出来的只有罪和悖逆，
我拿出来的只有是罪恶和悖逆，
我没有任何他所想要的，就是上帝所想要的东西，
我没有任何上帝所需要的。
但是我相信神是一位对小孩子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
但我相信上帝对这个小孩子没有恩典没有怜悯的神，
而唯有当我像小孩子一样的时候，我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
唯有我能够好像小孩子一样，我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
求主也帮助我们，
求主也帮助我们。
另外在这里也提到，我们要全心竭力的来把我们的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
就是另外一点，我们要全心竭力的能够将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或者把你的孙儿辈、把你的孙子，啊，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还要将你的新一辈、你的孙子带到神的面前。
因为这些孩子在上帝的国里是有地位的。
因为这些孩子在上帝的国里面是有地位的。
那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这里他证明，让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的这个恩典之约是存在的。
在俾我哋睇到喺圣经里面讲到呢个旧约里面呢个恩典之约系有功效嘅。
上帝是愿意跟孩子们立约的神。
上帝系愿意跟孩子呢个立约嗰个神。上帝。
耶稣在这里不仅是传道，不止在宣扬福音，他也用他自己实际的行动，让我们看到孩子在天国里的地位。
耶稣唔单止喺呢个世上面呢个传道啊传福音。他亦都喺呢个睇到呢个对孩子上边喺天国里边嘅地位系好重要嘅。
在恩典之约中，上帝永远是信实的神。
喺恩典嘅之约嗰个时候，啊，上帝系非常重要嘅。
所以父母的信心在恩典之约中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父母嘅信心就喺恩典之约里边亦都非常之重要嘅。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父母。他们把他们宝贵的孩子交给了耶稣。
在这里的经文里面看到这个父母就将宝贵的恩典交给这个耶稣了。
耶稣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
耶稣就抱着这个小孩子按手为他们祝福。
耶稣在这里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些小孩子所以在那里哄哄他们给他们祝福，不是的。
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只是很喜欢这个小孩子抱下他和为他祝福，不是的。
耶稣的触摸，耶稣抱住这个小孩子触摸他们，然后给他们祝福的这一个行动，
耶稣抱着小孩子触摸他，还有这种祝福的行动，
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约里面这些族长，像雅各按手在以法莲的头上，马拿西在创世纪的四十八章十四节给他们的孩子们祝福一样，
就好似恩士多喺旧底啊旧约里边咧，嗰啲族长啊，又好似雅各嘅抱住嗰个嗰啲细路哥按手为佢哋祝福，为以法莲祝福咁啊，一样等等。
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国里，这些祝福要临到这些孩子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哋睇到上帝个国里边啊，耶稣为啲孩子祝福嘅呢啲，佢个角度就临到啲孩子嘅身上。
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
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都有这种盼望，
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越早信主越好，
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孩子越早信主越好，
其实这是对的，
这些是对的。
难道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子啊，没关系啦，他现在没信主无所谓啦，他长大以后自己再做决定就好了。
但有時我哋冇咁樣敷衍過話，我哋啊冇關係，等佢長大咗先啊，佢信就得啦。而家冇所謂咁樣。
沒有錯，信耶穌是必須個人的，在信心上對福音做出一個正確的回應。
是冇錯，信耶穌係一個個人對福音音有一個正確嘅回應。
但是不要忘記，
但係你冇忘記
上帝的主權啊！
呢個上帝嘅主權。
上帝可以让他在小的时候就能够真正的认识主。
上帝要让他在小的时候真正的认识主。
不是一定要长大到多少岁的时候，我们认为父母亲认为了几岁的时候才信主，不是。
我们不是要等到他长大到几岁，还有等到他认为他是信主的时候，这些不是的。
我在看一个最近的报道。
我最近看一个报道。
那你说20个信徒当中有19个是在25岁之前成为信徒的。
所以有个20个信徒当中有19个就在25岁之前信主的。
如果你用全世界基督徒的比例你去看。
如果你用全世界的基督徒的比例你看。
全世界的95%的教会里面有。大多数的人是在25岁之前归向基督的。
所以在全世界95%里面看到大部分的人在25岁之前去信主归信主。
所以为什么儿童事工和青少年事工如此重要？
所以为什么儿童事工和青少年的事工如此这么重要？
那如果你从教会历史去看的话，你更看到这一个证据。
所以现在你从教会的历史去看，就看到这个证据了。
许多的这些属灵的伟人，你如果读他们的传记的话，他们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归向基督。
以好多個教會個偉人，你睇你，如果你睇歷史嘅話，就係佢好年輕嘅時候佢就歸信主。
Jonathan Edwards 是在八歲的時候信主的。
呢個 Jonathan Edwards 佢就八歲嘅之前佢信主啦。
馬太亨利是在十一歲的時候。
喺馬太佢喺十一歲佢信主啦。
那偉大的清教徒作家，這個 Richard Baxter 是在六歲的時候。
Richard Baxter 呢個偉大嘅個清教士就係佢六歲就信咗主啦。
Charles Spurgeon 是在十二歲的時候。
呢個 Charles Spurgeon 佢就十二歲之後。
因為孩子在他小的時候，他的心其實是柔軟的。
所以個孩子佢嘅心咧就係喺佢細嘅時候就好柔軟嘅。
他會有屬天的單純。
佢有屬天嗰個單純。
我們並不是說他是無罪的，而是他有種屬天的單純。
所以我哋並不是說佢冇罪，佢係一個屬天嗰個單純。
他一旦他知道這是對的，這是真理的時候，他其實會完全的信任。
所以佢知道呢啲啱係對嘅話，佢係完全嘅信任嘅。
而且他是容易悔改的。
而且佢好容易悔改。
你看小孩子，当父母亲好好的管教他的时候，他知道自己错的时候，小孩子都会哭，都会悔改。
你睇细路哥，如果父母好好管教佢嘅话，佢知道错嘅话，佢会流泪，佢会悔改嘅。
而且这个悔改都是真的悔改，不是假的。
呢个悔改系佢真嘅，唔系假嘅。
而且他们小的时候都有受教的心。
而佢细嘅时候，佢有呢个受教嘅心。
所以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把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祝福和恩典。
所以孩子仲细嘅时候，将佢带到神嘅面前，呢个系一个种祝福嚟噶。
拦阻孩子到神面前的原因有几个呢？
拦咗小孩子到神嘅面前，有几个原因呢？
第一个就是父母的不信。
第一就系父母嘅不信。
如果我们不信的话，我们的坏榜样会影响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我们不信的话，我们的坏榜样就烂了他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父母如果缺乏深刻对真理的认识，也会拦阻他们。
如果我们对父母 对真理的心没有深刻的认识，也是会拦阻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第三是当我们不肯花时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第三，如果我哋唔花時間喺孩子嘅身上嘅話，
所以事實上你不需要花很多的時間，但你願意花一點點時間在你的小孩身上，就可以帶來非常大的改變。
所以我哋唔需要花好多時間，而願意花一點點嘅時間嚟到神孩子嘅面前嘅時候，佢就好大個改變啦。
每天如果花五分鐘或十分鐘教導他世界上最重要的真理，你就是在建造他。
所以每一天你只要花五分鐘嘅時間。教導佢嗰啲聖經嘅經節係一個最重要的真理，會改變佢。
他對耶穌的認識。
佢對耶穌嘅認識。
對救恩的認識。
最救恩嘅認識。
對教會的認識。
對教會嘅認識。
這每一個要理問答的問題都能夠建造孩子的生命。
每一個要理問答都能夠建造小孩子嘅生命。
所以求上帝幫助我們。
所以求上帝幫助我哋。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好，一齊禱告。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教会成为一群培养父母懂得怎么教育孩子的教会。
只要我们愿意在我们这群的教会里面，愿意那些父母能够懂得怎么去教养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不成为拦阻孩子到耶稣的面前。
让我们没有成为一个拦阻小孩子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生活常常忙忙碌碌。
我们生活常常忙碌。
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那件事情上。
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这件事上，在那件事上面。
但是我们却没有教导他们最重要的事。
但我们却没有教导他一个最重要的事。
求主你赦免我们。
求主赦免我们。
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主你面前，你给我们的恩典。
你让我们看到你在你的面前，你给我们的恩典。
主啊，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放下。
主啊，如果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下。
愿意把孩子交给耶稣，
然后将孩子交给耶稣，
让主你的恩典、你的爱临到他们，
但你的爱同佢恩典临到佢。
奉耶稣基督名求祷告。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就立我哋到回应师伴我跨过，你的
伴我走过难忧愁，你陪忧伤。
俾人落嘅天父啊，感謝你再一次領導我哋嚟呢度嚟到敬拜你。我哋奉上少少嘅金錢，求你預立，求你使用。我哋而家要離開嘅時間，求你保守我哋嘅腳步平安。我哋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跟住係三一眾，然後接十福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報告時間，請問有沒有新朋友在我們中間？是吧？阿海介紹你新朋友啊。歡迎你，歡迎你。現在報告星期三仍然是有網上的祈禱會，而在9月23日、24日星期五、星期六是有退休會，星期五是夜晚，星期六是在中午12點的。如果有兄弟興趣參加的弟兄姊妹，在9月18日之前要報名。有沒有其他的補充？如果沒有，我們默禱散會。